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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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西方极
愿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马明菩萨。
南无现法轮树菩萨。
南无现法轮树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各位菩萨，我们这个马明菩萨自问自答，然后这个修多罗宗，也就是经典具足了两种苦力这个细说，以及这个两种涅槃的细说。那为什么要造这部论呢？这马明菩萨就回答说，尊生呢有种种因缘，第一个它有四种因缘，因为它分成三，第一根不一样，第二缘不一样，三意乐不一样。然后从这个根上和缘上，根有四种根，第一种呢是喜欢广学广闻，第二种呢一闻多解，三个呢是这个广闻多解，第四种就是说尊生根基为劣，心量比较小，嫌这个论呢文字太多看不下去，喜欢整词少文。第四种呢喜欢整词少文是多义三种呢是说这个广论，喜欢很多的这个经典一部经典一部论。整体来说，这个大乘起信论这一部论是无量经大乘经义，也就是说轮树菩萨这一部经典这一部论是了大乘经典100多部大乘这个重要的经典，昨天开显了很多的经典被这个一根论所说，所以我们对这部论呢升起广大的信心。那后面呢就是说，因为在这个两种缘起，根有四种，两种缘起一个是呢说法，第二个是义一则法二则义。所谓法者所谓众生心，也就是说心是二法，就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一心是二法，就是二门，就是生灭门和正欲门。生灭门跟正欲门是都是法的范围之内。大乘有二种，一种是法，一种是义，显见法，法就是众生心法。众生心整持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众生心不可思议。与佛法中了解，我们反复的心整持万象心，整持一切世间法。要说这个要了解真语呢，真语呢它是摄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就是我们这个心呢万象心只能摄世间法。不摄。也就是说这个，那我们说我们了解这个显示大乘义理，我们不但真与心不了解，就连万象心也不认识。就是什么叫万象心呢？所以大乘起信论里面还介绍什么叫万象心。从法上来讲，梵语达摩，达摩就是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佛陀也，达摩也，僧伽也，就是说达摩就是法的意思。法呢它是上通于佛，下通于众生，就是法。所以法指一起之语，它有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大小有形无形真实和虚妄，还有事物道理，皆称为法。义呢也有两种，一种呢是认持自信，第二呢窥身悟解。也就是说这个大乘有二种，一则法就是佛教解释解释就是梵语达摩是因法，就是说通知一切之语，一切只是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就是我们世间人呢就称为这法，就是房子凳子桌子大小方圆都称为叫法。说不只是我们说讲佛法的时候叫法，叫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这也法。而说虚空色声相互触法，大小方圆高低 长短都叫法，统统叫做法。就是说解释义理，也就是说一切法认持，认持自性，被个人保认维持自性。大乘之法即是众生之心，此出其体，名词心为法者三义啊，一者以自体故，为自由，为本有自体真实不变，从无始以来认此不思也。即此认此自性之意。二是能对自古，对是一心，是法界之理，能窥于自啊，令成无漏无分别也，能显意，为是三大之意。就是说能显为是三大，三大就是说唯有意义不成心显，义理章，义理即章啊，物者生解，其赫二义，窥生无解之意，三义谓之法也。就是为众生性自心着手一切世间出世间啊，依于此心邪魔和演绎。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是一切世间法或出世间法，依之于心啊，借邪魔和演绎。而说这个我们称这个啊向上思维之观啊。之观怎么观呢？就是说是为什么法，法就是就是为众生心，为众生说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什么叫世间法？就是我们心前的这个量。而世间量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啊余量余理余理余量。什么叫余量？就是我们看到这世间所有的法都依止于我们心所显现出来。就是心啊是众生所一切世间。而出世间呢，出世间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真余。看到真余。正于这个下得清净啊，平等或者是寂灭。就是说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它指万法它本体是清净的啊，就是说正于本体是清净的。比例来讲，我们不吃持戒忍于精进禅定，任何一个法它有两面，第一方面持世间法，世间法就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名和相。他说名相和这个体现，你就是说持戒它非持戒，为什么呢？因为持戒就是心，心是什么呢？出世间法。但是呢持戒呢是世间法，就是说世间法它就是有名有相，出世间法非名非相，非名非相是它的本体，我们就是真语。出世间法也就是说有名有相，我们称为叫心识，就是心性与心识，心性就是出世间法，心识是世间法。我现在看到大家都叫世间法，但是呢它都是心，叫出世间法。也就是说我一心能持什么世间法或出世间法，这叫摩诃眼。摩诃眼就是大乘。什么叫大乘呢？就是说它一定够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它是同时建立的。那什么叫小乘呢？小乘就是说观无常，就说别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无常有一个寂灭可得，有一个无常可舍，这个叫做小乘法。因为我们这个摩诃眼呢主要是讲大乘法。大乘法意思是说我们的心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一定会一心说奢侈啊世间法或出世间法。听得懂吗？也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看着我，我就是看到我产佛名相，就是你心的名和相。就是说出世间法呢就是不能离开名相。就是说不能离开名相，因为此名非名即是心，此相非相即是心，我这个相自体非相，这个叫做大乘。大乘就叫摩诃眼，就是说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这大乘就没办法啊瞬间成立，对吧？那我们怎么进入到摩诃眼呢？摩诃眼就是说大乘的思维，就是说依于心闲事摩诃眼，何以故？是心真于相，是心真于相，一是摩诃眼体，是心真于摩诃眼体，是心生灭啊因缘相，人是摩诃眼自体相。就是说就自体之相，就是名和相，自体之体就是心，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能看到心，这叫摩诃眼体。就是说摩诃眼体不能离开这个相，叫摩诃眼相。摩诃眼相就是说变法界，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说质量就是与量体，就是他说他心法就是与离体，与离体和离啊，一个是体，一个是相，一个是用，就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它就是用，而这个用是自性之用，体用之体。这个体跟用呢，你一定要知道，它不能够有一个我存在。全部的体即是自性，全部的相，我们全部的相就是用。至于这个用跟这个体，它都是变法界的，是清净的，就是是无处不在。这个叫做一个是法，一个是义，是变法界故。法就是这个理故，所谓义者有三种，义者体大，为一切法真与平等不增减故，心有体相用，就是三大三大，一者体大，就是心有体相用三大之一。三大之一呢，只是讲义，就大之义，一个是讲法，一个是讲义。义就是体大，体大就是真性深广啊，身法远近啊，皆一为一。也就是什么叫体大呢？体大不管是圣人也好，是凡夫也好啊，一切法所依，一切法之因。因为体大是因之道断的，所以叫大。真于自性，深深深广啊，续从三际，横遍四方。横处三际为深，横遍四方为广。是一切圣凡夫圣人远法近法，皆依他为体，是为体大。也就是说，不管是世间圣人还是凡夫，就是说你现在不管是看到的真语还是这个，就像我们的见闻觉知一样，就是不管是世间的生灭相还是缘相，就是说我们现在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的，或者外面有名有相，这个叫做互相攀缘，就是我这眼睛能看到外面的世界，这个叫做缘法。缘法就是说这个尊生呢依止于缘法而生成，就是十法界要认为他升起的这个念头啊，他必须要真语为因，因为没有真语也就没有心嘛，没有心就是我们讲就像我们讲没有灵性一样，因为没有灵性它是不能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不知道有虚空存在，也不知道有反智存在，因为反智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有反智，是吧？也就是说你这个生灭法一定要依体而显现出来，就依真语而出。所以这里面讲来讲去的从头到尾我感觉它都是以这个以这种这个真语跟一些生灭法，真语跟一些这个出世间法，它老是互相它是连着的，它不可能有脱离的关系。那说您现在你看比例来讲，就是说真语就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的话，您现在看到的名跟相，就是名跟相，那你一个悟道的人，那说就是出世间法修行的人了，修行人就是说你持戒，如果你没有真语你怎么持戒呢？就是没有真语怎么不吃呢？没有真语就没有心呢，没有心就没有念头了，没有念头法界也不会出来呀，就是。所以呢它是真语法，就是净法也要依止于心。那世间法就比例来讲，你在攀缘贪嗔痴，如果你没有真语你怎么贪嗔痴呢？念头也生不出来，就是世间法也不会出现。也就不管是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真与为一，也就是说心力体大。所以这个体大它是，那么说这个虽然这个这个名跟相，它这个体大呢，就是说不管在任何体也不会多一点，没有这个世间法体也不会少一点，因为体的本体能就是世间十法界所有尊生的缘和四生的圣法，就是真语法，就是出世间法，都要依这个体大而建立。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不管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这个体呢它不增它也不解，它不会有增解，所以呢这个体是不增不减的，所以我们修行人呢首先要明白这个体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一提到我们讲就是佛的意思嘛，就是真语啊，就是本性，我们讲就是性，这样就是。那我说这个，那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同时建立呢？假设你悟了以后，一切佛法、一切世间法就是佛法，为什么呢？在你悟道的时候，明白以后，所有的名相都是依真语而建立出来。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外面的色受相，我触法的二元对立，这就是生灭法，对吧？生灭法是没有自信的，等等，没有自信的，那没有自信的，他不应该自己跑出来啊，依真语而立，就是啊，就是这样。只是你迷了，以为有世间法，其实呢是没有世间法的，因为世间法没有自信，没有根本。只是你没有悟了，你错误的这些就必然认错了。你起了一个迷惑相，以为外面真的有迷相，其实这个迷相是由心而建立的，它就是真语，知道吧？昨天一个人问我，他说这个见，我见跟见，你一定要认识到一个，就是说见自己会见，它不需要。不是我见，就像灯光照亮了，并不是我照亮了，并不是我照亮了，不是我见到了，而是本来就是亮的。也就是说，你的见它的字体就是自信的灯一样，就像自信的光明一样，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外面的世界，就是自信的一个光明，就是自信见，就是见跟自信是一体的，一定要明白。就是自信见跟自信一体，就见是辨识方，自信是辨识方。然后你自己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我没有的，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在，因为见在，果在。就是说这个见跑出来了，所以感觉到一个我在。其实呢，见它是才是真语，才是我们的根本。我呢，这是我见到的一个部分而已。就是说我现在见到我的身体，我见到这个房子，我见到某一个物质，就是说。所有的物质都是生灭法，是没有自信的。如果没有见，就等于没有灵魂一样，你就身体变成木头。我木头自己不会说有我在，所以呢，这个见呢、我呢、觉啊、知啊，这个真语都是跟真语是一体的，这样。所以悟道的真语是永恒的，它是不生不灭的。而这个二元对立的生灭法是错误的自信，它不是同时建立的。你说生灭法跟真语法是不是可以同时建立呢？不可以的，就是一旦你明白了以后啊，生灭法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外面明和相都是乃至于真与唯一，也就是说提示大，就是说万一不管是明跟相，真与不会多一点，把它起了一个明，起了一个相，但是那个提大呢不会多一点点什么，就是说你有了这个见也不会多任何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提上它是不增不减的。后面讲相大，相大就是说，这个就是讲义啊，义有三种义啊，为如来藏中具足无量无边，如来藏中啊，具足无量无边啊性功德。这个相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相叫德相，德相呢，我们讲就叫，其实就叫报身。如来在如来藏中，所以如来藏是什么东西呢？如来藏就是恒常不现，就是但是终身在用。就尊说那个真语啊，时刻人，你迷惑了，你看到外面的这个相，你以为外面有个相，其实呢，相是从信心里出来，因为没有心性，相后面一个性，就是说所有的相后面有个性，这个性就是体大，而这个相呢是相大，但是呢，你现在有个眼睛看到那个相，那个叫什么啊？那就是妄想，那个就是世间的这个妄想。其实呢，那个相并不是你与眼睛看着，而相是性相，性能知道相存在，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相存在，我们以为是眼睛知道的，其实不是眼睛知道的，是性知道。性在哪呢？性变一切去，就是说性变一切去，那你这个相也变一切处，所以呢，性跟相它是同时建立的，就是相有多大，你性就有多大，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用二元对立的思想想实际上很久了，所以我们老是讲相的时候一定是我看到相，就是或者说相是对面，或者说那我们认为我们有喜爱悲乐，你爱我一下我就会痛苦，所以呢你就认为这我的我这个 我这个会讲话的这个灯里面一个东西啊，这个念头啊，好像在身体上面，其实不是的，知道吧？就是说身体只是一个木头工具而已，它实际上根本不能代表什么东西。就是说就像虚空有神，它是整个虚空就是神，也就是它的身体。就是说我们要是明白了性以后，就是说世上最究竟的地方是性神相。那么说如果你要是进入到色界天的话，空可以变成你的身体，如果在欲界处呢，你的身体变成你的身体，就是你性执着于身体为圣，就是你如果在这个色界天，虚空变成你的身体，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你证到报身，见到报身的话，就是说虚空就是你的报身，就是你的性尊的功德。就是说虚空不能讲，就是说虚空神他还是要借虚空，因为虚空是他的身体。但是呢到了法身的境界，在佛的境界呢，他不是虚空是他的身体，性才是，知道吧？因为性才是他的法身，对吧？我心里面产生相，是因为心才有感觉到相存在。如果没有心，他不会感觉到我有个相，就这样，就是相不知相，是因为有心我才有相。所以心跟相后面有个心，因为心是灵知，它是有灵觉，就这样。因为呢，就是说它会有见闻觉知，因为相它没有见闻觉知，知道吧？相再大，它也没有见闻觉知，知道？但是那见闻觉知在哪里呢？在心里面。就是说摸头，我摸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再大的桌子它也没有觉知，那摸的这个摸头啊，摸头都不知道，谁知道呢？摸头知道，桌子是不知道。就是桌子有三界单界世界那么大，它也不知道摸头，为什么呢？因为桌子不自知。那什么？那我摸的桌子，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我摸这个桌子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摸着桌子，只有一个人知道，我谁能感受到我存在？只有木头感受到我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木头是桌子的体，知道吗？因为它灵觉知的那个感受呢，是从这个心里面出来，知道吗？如果没有心，桌子是无知的，桌子永远不知道我存在，因为桌子它没有自信，桌子没有，这个世界没有自信，是性，我这个性变一切处，知道吧？就是说这个海里水在很大，水就好比是自信，波再大，波也不知道自己存在，只有水知道自己存在，所以水是体大，就是波再大也不能离开水，就是说不管是出世间是世间都不能离开水，所以水才是它的根本，对吧？所以相当呢，就是讲在你不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知道它这个相里有自信的时候，我们就二元对立，看着相的时候，因为是我看到相，因为我看到相不是有感知吗？就变成我看到相，就是就你看到相，那相都不知道自己有相，你怎么看到相呢？那个能看到的见从哪里出来呢？以为从身体出来，其实不是的，是从相的心里面出来，明白吗？明白吗？心里面他能知道相存在，知道吧？我这边我的妄想，我的身体是不知道相存在，这是你身体也是相。你知道，因为我们看到大相的时候，同时也看到小相，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也是个相，世界也是个相，相自身也是相，就是相后面就是性，所有的相后面的性是相通的，就是虚空的相、身体的相和相的自身的体，也就是性，就是性呢是一，相是无量，就是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它都是相，就是身体相。那么我们呢，要了解外面虚空的相，同时要知道身体也是相，还有说我们的念头升起相的时候也叫相，意识相。我这个相后面都有一个性，我这个性是一不是二，没有两个性，就一个性，证明这个性呢就像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就是。但是我们要，就是说我们做禅定的功夫的时候，你虽然我们要放空自己，要把你这个身体彻底的舍掉，就是它只是一个相的支持而已，就是说你对它支持啊，坚固的执着，非要从这个肉体里面看一下。所以我们讲在你看到相的时候就知道性，相就是你的心相，性是你的心性，你的心性变一切处，你的心相也是变一切处，就是 那个就是啊心体，这个心呢、啊、就没有独立的心存在才叫运大，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要放掉我执法执，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坚固的身体的执着、啊、我们要谈修行的话，我们怎么样的把你这个恶缘定力的我执要放下来，就是说要一个要发这个大乘，第一个你要明白这个理，你明白这个理以后，你才知道原来我在哪里，我坐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把自己移出去，知道一定要移出去，知道吧？也就一定要感觉到你的感知并不在这边，我在你那边，在对面，就是我看到花的时候以为我在花那个地方，那花才是我，知道，就是花是我的时候，它不是口言上，不是意识上，是你真正实实到花那边去了，知道，这个就很难做得到，知道，就是说你怎么样的把花变成我，知道，所以为什么要修忏悔心呢、啊、要修报恩心呢、啊、要修这个般若心呢、啊、才能够进入到那一种状态，就是说你要到对面去，就是说我们修色摩他的时候就有这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啊、你坐在那个地方把自己放空，跟房子一样大，然后是房子就是像大，然后呢房子里面有个性，就是性大，那说我们说身体我现在修色摩他，房子跟我是一样大，我就是房子这么大，因为反正是我的身体，但是呢这个我们很难相信的，知道吧？但是色摩他就是这样修的，就是修心止于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因为一切法的背后就是心，知道吧？心淡嘛，就是那么说你要反之后面有个性，我这个性就是我们的真心，知道吧？也就是说真心变一切处，你不要执着反之是相大，知道吧？我整个反之就是你的相大，就是说你已经超越这个身体相大，相不能执着于相，执着于相的话那就变成虚空神了，知道吧？那说你要知道凡子背后有个性，那个才是真于体，叫体大，体大就是真心，真于心，真于心在一切相大，虚空有多大我就多大。那说它起我作用呢，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进入色摩他，因为相是心执处，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虚空就是你的心相的话，你的心是止于相的，我相是摄于心的，心跟相他们两个是同时建立的，就是这个桌子多大木头就有多大，它是一体的。那说这样的呢你就能修禅定功夫了，修大乘的禅定功夫，大乘的受用就会显现出来，不然的话你不知道怎么修行。那么说我们修忏悔啊，修感恩啊，修这个般若啊，或者是修这个种种，都是目的要达到这一种状态，我们就是要修这个，你把这个具体，把这个你在你心大的时候，你的戒心，你的心大戒的那个心呢、啊、就会解开。为什么呢？因为你心变一切处了，你这个自我的这个心就会解开，对吧？那说外面的世界也是一样的，因为相中有心，一草一木里面都有性，这里面我这个性呢是变一切处，那就会对这个相上的这个结也会解开，解开以后会什么样呢？解开以后你会禅那啊色摩他都会出来，就是说你平时运功运习惯了以后，你自然而然的我们讲心空法空，心清净法清净，心平等法平等，心寂灭法寂灭，它这个都出来，那人这样的修行呢，可以把你所有的这个烦恼啊都会灭除。后面的就是运大，就是相大跟运大。如果你要我们在相大在体大上面，是我们对之体大可以对之于自己那个清净啊，就是那么说。清净呢就是说你内心就不生烦恼了，内心不生烦恼了，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心变一切处的话，你会执着于一个我存在，没有我无始以来就因为我之烦恼嘛，就是我之生五蕴嘛，就有我之以后就生五蕴，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出来。那么说如果你把我之破了，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而说这个如果你向大上了解一切向后面性性向不二的时候，一起向你能观察，就是说所有向色我心，就是看了这个时候外面 所有的这个什么烦恼呢？就比例来讲，极乐世界一气不死，八功德水就会出来。八功德水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八种功德，八种功德，你就比例来讲，平等的、柔远的、清净的，或者是湿润的啊，或者是包允的，或者是就有八种功德，是吧？谁的八种功德知道？就八功德水，八种功德就都会出来。那说从这个象征来讲，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啊，都能够生出啊这个清净平等啊柔远包容啊这个体。那说这个也就是说啊都能生出啊这个香气，或者是这个流畅，或者是这个庄严种种功德，他这自己会庄严，对吧？因为象尊有性，就会看到，就是说每个相里面有性，性之相，就是说所有的色身相无触法后面有性，因为性它是体，相是相，这个光明就是叫智。那么说你可以看出它这个功德出来，然后这上面功德你看，就是非常铁，就是说你会感受到很甜美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具足德，就是它是很凉快，是不是啊？就是说很你身上很悦老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的观察到性相的时候啊，你非常湿润，非常凉快啊。第三个呢，非常柔远，柔远呢就是说你非常恩的时候，一切相上有性，就是说你会呢有慈悲心出来嘛，就非常柔和。刚就是说它能够直接加持你获得一种甘露的试运，就是说这个柔远，还有呢还有轻轻呢，就是说你觉得我常常讲地球有多重啊，就是性上相，就是说性是自信的话，相是自信的相，而说你发现这个世界啊就是非常轻，非常轻呢就是说这个非常这个没有负担，没有压力。为什么呢？一切相是性，你相多大，你性就有多大，你跟这就是说虚空有多大，你的性就有多大，你跟它是同生的。就是说木头跟桌子啊，他们是同时的。就像我身体有多重，我根本就撑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手抬起来的时候我的性跟它一起起来，所以呢，它是非常轻的。就没有压力，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压力都不存在。第五个呢，清凉清净。清呢就是说这个就像琉璃一样，就整个世界像琉璃一样，就是透明的，就是要说净达四方，就是四方世界于是，就是它没有触恶之味，就是说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它永远不会触。为什么呢？它没有这个分别心啊，都是性水，性水是吧？就是不管多长时间，它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不会像我们这个菜放在外面，等一下就臭了。他说，一旦你性打相的时候呢，这个世界进味来进，就从生到死，你就一辈子，你感受是一样的味道，就是没有任何变化。饮不伤喉，饮不伤喉就是说水呀，饮不伤喉，也就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所有东西在你面前呢它都伤不到你。咽喉啊，伤不咽喉。也就是说这个八功德水对你它是一种湿润的不伤害你。远远感觉到色身相无上，比例来讲这个石头就会把你打死，或者是人家骂你就会伤到你。你了解八功德水，你了解心相不二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家骂你的声音在你面前不但不能伤害你，反而可以施润你，是吧？还可以施润你永远不受伤害。不伤佛，他就说因为我们的性有多大，相就有多大，他不会伤。就像我们都躲着吃饱了，我们躲着就很难过，是不是？就是但是呢这个呢怎么吃他也不饱也不撑，就是说这个相跟心里面不管怎么去享受它，你不会有一天厌烦它。为什么呢？你越聚它越快乐，就是它没有恶感，它也没有饱感，它远远是一种解脱相，就是所以极乐世界就是这样，极乐世界那是说它没有饱 有，为什么都是性质相？所以呢，所有的相在你心中都是一种，都是一种啊、满足，是吧？所以呢，这个叫八不三福，是吧？这八棍得水，是以八棍得水叫性德，叫性德，就是说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性德嘛，阿弥陀佛就是德之性嘛，德之性就是体，阿弥陀佛就德之性，就极乐世界是性之德，性之德就是相。就是一些相是性质相，就是性相本。然后说你在这在底下你这样的这样的去关照啊，然后说这真正德就会出来。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个本性功德和相质功德，就两个极乐世界不是有啊、依报庄严嘛，和这个正报庄严，就正报庄严就是性德啊，就是性就是、本性清净。然后说阿弥陀佛叫正庄严。就是四方菩萨正庄严，正庄严就是讲啊、我们的心解脱，就是心解脱、相解脱、心相，也就是你在此世界这样的观察到、观察到，就能够有这种体出来。所以第三个叫运大，运大就是说这个啊、谁作啊、缘无法，缘无法，而其于幻于化的耶用，当大用。什么叫大运呢？就是说佛有三身嘛，就是法身、报身跟化身嘛。法身呢是自受用，报身是他受用。报身利益尊身叫做用，就这样。有的讲作用，作用作用是对于利益尊身来讲的，就这样。尊身有感我必有应，就是说我们了解相在性中，性在相中，就这样。所以呢你了解这个题，你观察的非常牢固，性相非常牢固以后呢，然后到任何一点，不管是斗尊生呢还是干什么，这个性跟相远远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比例来讲，我出家，我这个出家的性跟相它还是法身跟报身，一个体大一个相大，但是呢不爱我出家吧，是不是？你看如果在家的菩萨，你看你性大相大，不爱在家菩萨相，不爱出家菩萨相，不爱见寺庙，不爱带妻子儿女，就是在家里面啊、父母兄弟姐妹工作三八，因为他是个有体有相，有体有相就有用，就这样。所以这个运有体有相，你观察的很紧，然后呢在一些运处，就是说以这个作用无碍，就是说你已经没有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性是我，你已经没有相了，因为一切相是我。就是说一切相是我，一切性是我，性相不二。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性相是自带的，你自己会带着跑的，你到哪个地方它带到哪个地方。并且呢它会就像极乐世界到上品往生者，中品往生者供电随身，就是说你还没有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啊，其实供电就跟着你走了。供电肯定有两个人，一个是心，一个是相，对吧？心什么叫相呢？就是供电，色就是相大，就这样。什么叫主人呢？就是性大，性就是主人。就是说我们仿佛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虽然你还没有发菩提心，就是你不是菩萨，你在中品往生，中品往生的人供电可以随身的，知道吗？那么说我们娑婆世界能不能供电随身呢？也可以供电随身。为什么呢？因为体是跟着你的，体远远跟着你，因为你有性啊。相只是说在如来藏中没有显出来，知道吧？如来藏就是说你还执着于二元定律的反复，其实性是像跟着你的，我这个性庄严或相庄严，就是正报庄严或依报庄严跟着你的。因为跟着你你不知道，就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品往生者，那就叫菩萨了。菩萨利运心相，我化现尊身见，知道？就是说我现在这是个出家，那么说你就是说以前出家，我为了出家我出家，或者为了成佛我出家，现在我不是了，现在我就知道我的性，就是一切具是我的性。我往生的时候，我就是回到性里面去，那见阿弥陀佛。那我说这个世界，我二元的世界。那我说我往生了以后，就是到相里面去，就是极乐世界，就是。所以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一直跟着我，我就是一个念头。我这个念头或者出家或者在家，是不是？像你们有在家人，有出家人。所以出家人跟在家人这是一个念头，带着你的性和相，也许带着你的依报和正报。那么说跟着你，这是你不知道而已。 那么说，如果你信心坚固的时候，你晚生的时候，你会告诉人家什么？你不是说方便对人家说，哎，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其实说我回到心里面去见阿弥陀佛，我回到相里面去见极乐世界，知道？所以极乐世界就在这个相里面，阿弥陀佛就在心里面，因为心是体，相是相，一个体大，一个相大，相大变十方，性大尽未来际，知道？叫无量寿、无量光。你哪一个念头不在无量寿中呢？你哪一个念头不在无量光中呢？你说极乐世界是不是跟着你？你说阿弥陀佛是不是跟着你？知道？你发现阿弥陀佛一直跟着你，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就是啊。那你在这个此世界出家，这是干什么？我们讲就是运大，知道吧？所以你随时随地，就是说啊，就是一定要回到信大里面、相大里，就是说我们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要回到信大，我知道信在哪里，我一定要回到信里面去。回到心里干什么？我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知依他而住。因为在前面已经讲过，不管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都要依真语，依心而立。就是说没有心，没有自信，没有真语的话，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能显现出来的。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以什么？以真语为依，以真语为因。没有这个因，他说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不存在，也就是说，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不管是凡夫还是圣人都要依真语而住。这个时候你就见得，就是说你就非常的自在，因为大乘佛法是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大乘佛法在你念念之中，你走到哪个地方带到哪个地方，所以你知道每个众生都带走。一旦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地方啊，都是在运大里面，这样。所以呢，我们修行修什么呢？不记此，不虚伪，不自欺，不欺他人。就是不虚伪，就是说你要发愿，我一定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说我已经找到了性，我已经找到了相，相大跟性大。那我要一定要回到性里面去，我不能骗自己。明明我不想回去，嘴巴上说回去就自欺自骗，然后说又骗他人，就是你讲的话都在骗他人啊。所以呢，你现在啊，时刻都要准备回去，每一秒钟都可以要回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晚上睡觉你要知道你要回去，你在生活中的回去，那说越回去你心就越大，不回去心就越小，就烦恼焦虑不安就出来了。就像我们讲一个小偷偷东西，这是能说不啥教他怎么去观察，怎么观察才做小偷会得到快乐，所以他就盯住自己的见性，盯到自己的心识，就是说他盯住了以后啊，他偷不了东西了，但是很快乐，是吧？但是他不盯着，他马上就会烦恼焦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偷人家的东西，马上就怕被人家抓他，所以呢他很痛苦。就是他盯着那个性大相大，他是偷不了东西了，但是他很快乐，是吧？也就是说我们盯着这个解脱，盯着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叫做菩提心，发菩提心。然后呢找到了这性的本体，性大就是体大，找到了相大，那现前就是运大。运大就是说一切运是干什么？自利利他。就是说你在运的时候不能忘记了性，不能忘记了相，叫自利。就是说要穿一切尊身了知现前你本住的体大相大，知道吗？然后要他回去，就是说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要见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性大。十方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我们自体的相大，就是说它要连上去，就是在我们意识中要连上，在你学的时候他们一个框架就出来了，就是哦，原来我的性大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因为十方诸佛我们不是讲吗？前面不是讲吗？在这个整词吗？就是说我们反复呢不能够广学多闻，但愿啊以少论呢来整词于广义，是吧？那我说我用最简单的方法，一小就是说释放诸佛是谁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本性，叫做体大，就是 释放极乐，释放世界在哪里呢？在极乐世界。我极乐世界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相大，就是。那我说，我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了我的性；我只要见到了极乐世界，就见到了我的真相，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在说，我在讲的时候，你的性跟愿就应该生出来。生出来以后呢，然后你在此世界怎么修呢？其实就修，我们讲修菩提心。我菩提心就是大乘佛法，就是修运大，这样运大。那么说这个谁做无缘法？无缘法就是我们现前是二缘定力，然后达到其余幻力业用啊，就是说现前我们往昔啊把这个业通过你悟了以后呢，就变成幻化，幻化之业啊，自然就运大。这个报身系。报身系为运，度地上菩萨，化身出用为度这个凡夫二乘。也就是报身有系之运，报身为系之运，就是度菩萨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大乘人呢，大乘女菩萨以报身来度的。为什么我们讲极乐世界呢？是地狱，其实上是以大乘根基来度的。大乘根基就是说，要了解这个相大，这个体大，然后达到你心前这一念就是运大，因为你这一念用，心前这一念用，是因为你明了了体跟相。他说你这一念运，你现在带的这一念，我这一念从哪里出来了？这一念是因为你悟了前面啊这个性大和相大，这一念从哪里出来的呢？从性大和相大，因为你认出了自己的性才是我的心，相才是我的身。我的身变法界，我的性变法界，我这一念，这一念就是菩萨。那说菩萨呢，他叫系，叫维系。维系呢，也就是说菩萨在一切去这一念呢，藏在性中，藏在相中，就是说他是变法界的，而不是独立的肉体，是吧？所以反复呢，反复这个一念呢，可能他没有闻到性大，也没有，就没有闻到这个体大，也没有闻到相大，所以呢认为自己我独立存在的，就叫二种生死，也就是分段生死和这个变异生死里面。就是说一个呢，你像这个凡夫呢，就是至于我知，就是五蕴太重视这个肉体了，就是把身体呢当作第一义，就是说把你的家产当作第一义，就是就法，对法上特别的执着，对于这个身体特别执着，就我执跟法执。那这样的人呢，说这个靠化身来度，就是化身来度呢，就是说像释迦牟尼的慈世界讲无常啦、缘起呀，讲这个三十七道分啦，讲菩提分、八正道，这种种这个法来度什么呢？就度你的愚痴啊。也就是说一般人的话没有闻到大乘或者没有大乘的根基，很难体会，因为呢自己呢是凡夫，那凡夫二乘人非要建立一个凡夫二乘人，这个人非常的执着自己是二乘人，没办法悟到这个性的体，就是超越不了自己，就像动物一样，对吧？我动物跟他讲他没办法，因为他太重视这个肉体了，就是说我们要破我执，就像今天一个老法师过来修行，他云足山的一般和尚，他们这个出家人了，对这个身体不是很重视了，要破身子，破身子就是说穿衣服穿的破破的，就是，然后吃的等一下呢吃的是粗粮，就是对这个身体没有那么强烈的执着，就是说你嘴巴上说我要相信性大，但是从背后呢，或者在生活中对这个身体特别重视，从来没有一丁点舍的这个心，说你干活啊都干不了，然后呢一个毛也不拔，然后干一点事情呢就觉得很痛苦，就对身体的特别执着。那像这样的人怎么办呢？那就是粗了嘛，是吧？粗了就是说明显的他这个很虚伪，微相呢，就是说这个嘴巴上讲的一套，背后对身体的特别执着，所以就是说修行呢破这个身执也很重要，是吧？ 因为这个离散明了啊，离散明了，事上不虚，事上不通，等于你还没有离散，还没有真正的通。真正通的时候，他感受的不是身体的这种快乐，而感受的是心的快乐，就是本性上一坐下来，然后感受心的快乐，就是本性变现出，你就看到觉知的本性的快乐。你自己在坐在那个地方，自己空掉了，你感觉到我变一切处了，一种本性变一切处的这种感觉，就是清净的是本体啊，就是变一切处。然后像你跟身体也常常修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学会打打坐，然后把自己放空掉，就学会呢啊，把自己呀、跟这个虚空。但是呢，如果你要不了解这个本性呢，你会就说放空了以后就变成虚空了。然后执着于虚空也是错的，执着于虚空就变成虚空神了。就了解性，了解本性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讲关口啊，一个是破我，我们说这个出关、从关到牢关这个过程之中，首先是破这个身执，你就牢这个出关就破了。然后呢，破法执，就是破法执，这个从关就破了。然后呢，破你的这个坚固的最后的一念的执着，你的牢关就破了，哎，你就可以去成佛了。如果你三关一关都不破的话，非常坚固的我执，那当然你到中品往生也可以了。一般人中品往生比较多，也就是说念念阿弥陀就比较很粗嘛，观察无常缘起，达到一种身心清净，是吧？就一般对修法他并不感兴趣，他对于这个身体呀、特别感兴趣，老是破不了这个身体的执见，对身体执见，对法的执见，就是我们要破一个身，一个破一个法，就是对法的执着要破掉，身体的执着破掉。那么说你自己想破很难破的，你所以要了解性是真我，相是我真身，性是我真心，我的真心在一切相的体上，是吧？是吧？我的真身是在一切心之相上。就是说，哎，发现我的相和我的心，这个时候对这个身体啊，就茫然的就不在乎了。因为你常常的观察，声音跟人家这个讲话就不一样了，是吧？就是很多人呢，就是说这个很多句子啊，我看到一个句子讲话，他这个世界本来是无常的嘛，干嘛跟人家斤斤计较呢？也就是说，他从心上和相上，他安居在这个体上，啊，就是说对这个世间的是是非非呀、他就是根本不记得，又忘记了，就是因为他正是在道上，就是很多人他不会在这上面用功的，基本上一出这个大门，全是我执法执。那这样的修行呢，想要修得到受用很难，真的很难，是吧？所以我们从这个细跟粗，在运搭上面，这个细粗你自己把握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身体，就是说从因为他是先要得到然后再去舍，对吧？你先得到性然后舍身体，对吧？你要得到相你才舍得法，对吧？比例来讲这个还想着存钱啊，还想着房价那个好多东西啊，就是说你要学会把很多东西把它减掉，比例能房价的东西减少一点，对吧？你不停的房价的大东西，这明显的就是对这个法上的执着，然后房价的锁得紧紧的，里面好多东西人家爱都不能爱，就跳起来。我看一个就是在寺庙里搞一个房子，然后人家进去稍微开个门，他就都气得要命。然后呢，这个柜子也不能瞪他的，一个破衣服都不能瞪他的。我就感觉到他这个法子怎么这么重啊，还怎么修法，就是他根本就像这样的人就没办法跟他讲法，是吧？真的，那么说从现在就对身体特别执着，就是身体说，所以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心和这个身啊，要找到它的真实处。那我们现在已经明了了，哦，一切万法是我的心，哦，一切体上之相是我身。那我们一直坐在这个地方，我观察我身大相大，是吧？身上有心上有身就是相大，相上有体就是心大。心跟相里面传承这一念，我这一念藏在心相之中，自在就是自己带着。你这一念成性无量、相无量、用无量，你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要这样的安住着在这，这个就是运大就会出来了，是吧？运大出来，这个呢， 就是说，然后在外面去舍得尊生化性，或者自斗，或者斗人，就是说自己先把自己斗了，斗了，然后再斗别人，你可以自斗，可以斗人的，是吧？他说这个啊，运得很细，你就是菩萨，菩萨先自斗斗人，就是说所有尊依这个，因为你过去无量的业障，现前的现前境界，那么说。因为过去没有物，所以你就来到娑婆世界，或者来到某一个地方，只是过去的业力。那么说我借助这个业力悟到了本性，然后借缘力现前的这个业啊，跟尊生的因缘啊来度。所以呢就不要偏执，就是说有的尊生呢他没办法借助大乘的佛法，而说就是初度。初度呢就是跟尊生讲六度慈悲喜舍，或者是讲这个人天这么一类的啊，整体来说呢，它可以离苦得乐嘛，是吧？所以我们一心具足三大，就是现前这一念呢具足三大，这就是大乘佛法。一般人呢，他不了解体大、相大跟运大，那么说这样的人一心呢，一心三大不能显现出来，因为一心是指一心二门呢，也就是生灭门跟正欲门。是吧？他说这是法三大呢，是指体大、相大、运大，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意，解意。一心二门为法，三大为意，就是一个是法，一个是意。所以这个就是解释这个意门。那么说心呢？心由因为果位二种承载运载之意，称呢，大称的称呢大称称，就是心呢。具备了因为和果位两种运载之意，那我们说这个心的因为果位两种运载之意，运载就像车子一样可以运载东西，它两种运法，一种呢是大乘这个果底，就像阿弥陀佛无量观寿运载一切众生，这叫果。因为呢就尊生心从因地上所建立，比例来讲五十三位法身大士啊，他就是从因为上自己呀制度的过程之中。所以大乘是车的意思运载的功能。从因为上果位上运载一个呢一切诸佛本所称故，就是说果万因以解称故，就是说不要果，也就是说这个佛的果位对万洲菩萨的因为以解四乘之意，就是以诸佛本所修行之因时无所别乘，无别所乘之法，所以慈心为其所乘而至究竟佛果。这个不要出来佛怎么成佛没有另外的法为他所乘，他就是乘着尊生的心，只要把尊生的心认识清楚了，什么叫弯心，什么叫真心，就依这个心来修行，一直把你运到佛的果位上来这就是果位上讲的运载之意。那么说从果上来讲的话，其实究竟来讲的话，就是说阿弥陀佛摄取了十方诸佛，这就是果地啊。阿弥陀佛摄取诸佛之因，就是一切诸佛的果被阿弥陀佛一念所摄，叫摄果。摄果干什么呢？摄果以后，然后在十方世界无量劫的照载修行，照载修行呢，把他的果运在尊生心中。但是呢，尊生呢有什么样的尊生呢？尊生呢有四法界嘛，四法界就是上至于佛，下至于尊生，就是四法界的尊生。他说圣也好，法也好，他都要观察清楚，观察一完以后呢，他叫依尊生法圣种种这个心来修行，就是把他的果虚到他心中处。他说运载尊生，就是运载尊生，尊生呢所称之佛果，我达到解脱，就这样的，就是叫果，果地修行。果地修行就是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的时候，我们先前坐在那堂讲法的讲法，就是阿弥陀的果上，他把佛陀的果设在他的一念之中，然后与十方世界无量劫的照载修行，修什么？就是修我们的因为， 我们因为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就像撑着佛陀的果的回向，如果没有，这叫果位修行，知道吧？果位就是佛陀的把果啊用到因位，所以尊生的因位就是你信和不信的问题，就是说，就是说因现在就是包括下至于阿鼻地狱尊生的那一念，佛陀的果都会出来，因为释放诸物以果位达到因地，叫果地觉嘛，他的果地运到因地来，他不是说他到尊生因地来，他持着福果到尊生因地来，因为你看让尊生呢称作他的果而成佛，这叫果位，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念头都是佛果所称，也就是说比例来讲，这个特别是九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造无力诽谤之多少罪事，但是呢你一念佛都能往生，因为阿弥陀的佛果到尊生，尊生一念佛就能往生，就这样。那为什么能往生呢？就因为这一念佛的心，而这一念佛心是什么心？就是叫法性。尊生只要有法性，闻到阿弥陀佛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说那个罪往生，是那个佛性随着阿弥陀佛说回向的因果回到因位来了，称他的果往生的，这样。也就是九品里面就是九法界，九法界尊生的所有的善法，阿弥陀佛都可以把它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也就是说只要尊生愿意去就能往生，因为愿意去的这一念心就叫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果就运在你一念去的这个念头上来，而这一念头呢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果它就在接引你，因为它是运载尊生的，就是所有的尊生都在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运载。那说你现在不愿意往生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呢你不愿意往生你也运在阿弥陀佛果上，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果是不会虚设的，是接引所有的尊生，所有尊生都在阿弥陀佛果上，你不愿意往生，把我们现在出家还有地球还有地狱恶鬼出生的尊生与的境界都在阿弥陀佛的果上，你果应到尊生的因，因为地狱恶鬼出生是人的心，知道吗？就是说你不贪就没有地狱，你不嗔就没有恶鬼，你不吃就没有出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堕地狱才有地狱，你的贪心就是地狱，你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展开来的果，一个没有展开来的果，它的果没有现前就没有应现出来的境界，你这是在人道的时候啊，你还没堕到地狱，你堕到地狱的时候不是真的有地狱，这是你的贪心展现出来，就像你晚上做梦一样，就是说你现在睡在，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做梦是不是？但是呢你在瞪念头的时候，可能今天晚上叫做梦，但是做了这个梦就是你现在的念头，你现在的贪，然后呢可能做梦到地狱，那地狱不是从另外地方有个地狱，就在梦中显现出来，所以呢你的贪心就是地狱，就是你的嗔心就是恶鬼，这是一个展现了一个没展现，展现跟不展现就像炮弹，就像那个炮弹啊，这炮弹没有炸之前呢它的能量并不减少，它嘣炸了以后啊它也不会变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能量不管炸开了了还没有炸开都那么多，就像棉花一样，那棉花搓搓搓搞这个小点子就那么小，是不是往水里一放炮就变成那么大，就是你说它变大了以后棉花变多了没有呢？它没有，是吧？你把它搞成一个小粒小粒子放在一个小瓶子里面，它也很小，是吧？它小更大，它并不多一点，并不少。所以地狱跟我们的一念贪心，它不多不少，知道吧？但是呢，如果念阿弥陀佛，这样解脱，知道？所以对佛来讲，任何一个境界都是佛陀所载之体，就是说尊生十法界都在阿弥陀佛这个所载中。这个就是讲皆诸佛啊本所称故，就是说他就是说是运载一切尊生的，就是。所以尊生呢有人他已经往生了，因为他悟了，他明白了，我们现在都是被阿弥陀佛一个大车子拉着那个地方，就十法界的尊生，阿弥陀佛一个车子好大，他把十法界的尊生都装在车子上面了，是吧？所以我们好多学问呢、把我们障碍了，就是说有人是大菩萨也不能闻此法，为什么呢？被他菩萨这种力量呢反而把他障碍了，因为阿拉汉 被解除障碍了。我们出家人就是一不要干活的，天天都很清净，佛也不念了，为什么呢？他觉得很好啊，挺舒服啊，他就不想解脱了。所以像这样的人呢，他在这个不想解脱，但是呢，你不想解脱不能代表你不在阿弥陀这个称里面。就像地球它在虚空里面一样，虚空就好比是阿弥陀佛的大车子，就是说不管是地球、月球、太阳球，还是木星也好，还是地星、水星、火星，那所有的星球都在虚空里面，而这个虚空就是阿弥陀佛的大车子，就是然后所有众生都在果上乘着，就是这样，众生一念现阿弥陀佛就解脱了。他说众生呢，不需要去想什么，你只要信阿弥陀佛，就像你脱缰而去。为什么呢？你所有的分别对你执着都是你的妄想。就比你拿这个花摆在这个地方，它并不是你，它是阿弥陀佛来度你的，就是花都是阿弥陀佛变现的，你信不信都是他。不管你到了地狱，那个地狱是不是你的地狱，就是说你的贪心现出来的境界不能代表那个境界就是你的贪心，知道吗？就像你风起过来了，水很大的波，但是呢这个波不一定是风，知道吧？因为风只是业力而已，你的念头而已，就是说风起过来了，但是水有多大跟风它们又有关系，它又没有关系。为什么？水不是风，风不是水，它们两个是一个缘起，你的念头就是一个缘起，知道吧？我起多大的波，多大的风，有多大的波，他说这个波跟风没有，它有关系是因为互相有业力管牵引的关系，它又没有关系，水不是波，波不是水，就是风不是波，波不是风，这一风就是尊生的妄想，就是它，就是所以我们要度我们其实很简单了，就是只要你一念阿弥陀佛，一念阿弥陀佛，那我说阿弥陀佛这个船呢啊，就把你带到西方极乐，随时可待。地狱的尊生闻到阿弥陀佛，地狱的尊生就往生；恶鬼闻到阿弥陀佛，恶鬼就往生。那为什么没有往生呢？就是不相信，知道吧？不相信佛陀的果撑在我们的脚下，就是不相信，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相信了，你闭着眼睛躺在那往生，就是你就躺在那躺在床上，就是要往生。只要你愿意去，你就往生。就怕你温馨虚伪的心，其实上。你嘴巴上想往生，其实心里面不想往生，是因为我们是要重视的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想往生的心，这个很重要，知道吧？所以这个利益分。那第二个呢，是菩萨所称之法皆是如来地，皆是如来地，就是说所有菩萨的修行呢就是说菩萨所称之法就到如来地，就是说菩萨所称就是不辞持戒忍欲精进禅定成这个修行，一直到佛陀的果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菩萨修行没有别的法，都是呢主因万果，就举这个因，就是持戒干什么？为了成佛，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果力因就在我们这个体上，所以呢到最后我们的因上，就是然后万果，就是主因万果，就是我出家干什么？为了成佛。我持戒干什么？为了成佛。都是在因上修行，为了成佛，却不知道因就是果，就是哈。如果所以果地修行呢，跟因地修行区别是很大的。一个从因地往上爬，一个是果地呢，直接把你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如果你要不辨明白的话，真理相差，因为修就是我们把地球放在手上，你也不一定能往生，因为你主因万果啊，万果它果不在这个当下啊，就是果在遥远的地方，主因万果万不到啊，就是说当然可以成佛了，不知道什么时机，是吧？所以呢万果万佛陀的果，也就是说就成为运载，也是运载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呢是从因位上修行啊，运载之功，为一切菩萨啊，一别无所称之法，就是说为以慈心为其所称之，知道如来地也，就是说菩萨修行呢没有另外的法好修，也就是说称着众生的心一直到如来地，就是止觉始觉，开始一法心就是始觉能称 啊，本觉是为所称，本觉就是佛，佛地嘛，是吧？啊，人称之人，所称之车，车呢就是子觉，啊，所称之法呢叫本，本觉之理。所以尊生有个本觉，每个尊生都有本觉，本觉就是理体了，就是，也就是一正法界是本体，就真语体。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念头都要称真语之体。虽然在生死之中，本觉它是时时跟着你，一直在讲这个，就是说不管你每个念头，本觉一定是跟着你，因为你死觉没有悟的话，那就在无明之中，或者你见你次第，或者说你见你慢慢修的话，他说到本觉，实际上本觉就在你边个，但是我们一直悟不到，非要是慢慢修。就是说我们建寺庙啦，做功德啊，很多人都是说啊，修福相啦，这个种种功德，他说目的干什么呢？都是要成佛，就是都要去见本觉，岂不知道本觉跟直觉，一见直觉就应该是本觉，资本是一体的，就像你到无量寿寺，无量寿寺是本觉，然后你到了无量寿寺叫做子觉，死觉你进了寺庙门叫死觉，而寺庙呢叫做本觉，死觉跟本觉是一体的，因为本觉是接引死觉，而死觉呢进入到本觉应该是一体，是吧？所以你持戒就是佛，翻身就是佛，孝敬父母就是佛，或者说因为事跟理它是一体的。为什么大乘其实能称为尊教呢？尊教动教或者是语言教，尊教呢就是离体，离跟事是八的，这叫尊教，离事分开来，这叫实教，实教就是说我修开始持戒要成佛，这叫因，就是我们讲事，然后呢佛呢它是离，离跟事分开来了，修行三大而正其解才能成佛，就是十本一体，十本一体一顿念就在本上，就是说离发心修行本觉跟实是一体的，就是说是因在供花啦，或者是烧饭啦，或者是做义工啊，或者是在寺庙里持戒修行啦，这个实这个开始，一开始就是本觉，明白吗？一开始本这个叫做尊教，我们讲藏教，这个直教、小教啊，实教、尊教、动教、原教，至于这个本觉呢，大乘佛法都称中教，中连尊的中，是吧？连尊的中叫尊教，尊教就是直跟本同时建立，就同时的，就是我一开始就在，我一开始就是本觉，就是一瞪念就是本觉，也就是我们讲即相即性啊，就是说看到相，就在相就是性，就是所有的修行都叫相，我这相就是性。所以拜佛的时候，这个相就是性，就是说我在拜佛的时候叫实觉，然后呢拜佛这个体就是性叫本觉，我一拜佛就一成佛，就是说是以这个当下，就是一般人很难承担，就是我们这一念不觉，念念不觉，就是你这一念没有觉悟以后呢，就是说没有认出来，所以呢你念念都是你。一念不觉，念念迷；一念觉了，念念觉。就是说，一旦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吃饭、穿衣、睡觉，始觉就是本觉，它是一体的。所以，这个要有强大的这种关照，就是要发菩提心，在佛前发菩提心。我一定要这样的关照，一定要这样的关照，就是要，因为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是吧？你在厨房里打饭，在锅台烧饭，然后你在挖地，你在山顶过塔。那死觉跟本觉都是念念都在本觉啊，这样你才能够处理生死，是吧？不要呢念念不觉，念念不觉就是我们上殿过堂，直觉就是本觉，就是那上殿的时候这个死觉，就是死觉的后面就是本觉，是吧？所以本觉的人上殿过堂，吃饭穿衣睡觉，这死觉跟本觉一定要呼呼相应，一定要有相应体，知道？如果你不相应，就都在十本对立，那你就会修行的时候啊，就是说修着修着，因为要修三大二正机具，这三大二正机具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很难，就是说三大二正机具我们一辈子都管不了，管三大二正机具就是一定会失望的，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了期， 哎，一念四本一体，你就有希望啊。就是学佛本来就是让我们有希望了，你不能学着没有希望了。就是一念十即是本，十本一体同时建立的那一刹那，是一。那么说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个什么？注意你三天过堂你的念头观照，一般人观察不到。就是说我担心什么了？就是说大家在三天的时候没有任何观照，不知道十本一体。但你在十本一体人是有感觉的，什么？你有清净的感觉，无怨的感觉，心里没有任何怨气，并且越修越欢喜，他越修越欢喜，越修越自在，越修越清净，他越修越安宁的。我并不是说焦急不安，今天想到东边去，明天想到西边去，不知道人生是怎么，就是说他是模模糊糊的，感觉到自己呀、啊、很迷茫，就是说不知道自己的接踪在哪里，还考虑到养老在哪里养，就是说他不能够把这个法安住下来，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考虑到你自己生病啦、啊，反那个将来到哪里死啊，或者说。这个年老了以后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啊，你老是考虑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危险，因为一直到死也没不能解决，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我在哪里死你怎么解决呢，是吧？你怎么知道你在路上火车上被车子撞死也找不清楚啊，哪个能决定呢？就是说你老是想做这些事情，想到最后你发现你也没有解决，是吧？那我说不如呢，干脆就是直接修行就可以了嘛，是吧？石印塔地去修上几年，是吧？就是说你心中要稳定下来以后，找这样讲法以后啊，你心里明白了以后，就踏踏实实的去修好，就修自己，不要再花心思胡思乱想，什么都不要想，就这样。就是说什么受戒呀、啊，什么这个出家哇、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些东西放下来不要想，就这样。到不是说六十岁受戒吗？59岁去受戒都可以，就是说你现在一门心思就好好的安住在法上，我一刻不想，你这样的训练几年，知道？你的德行、你的福报啊，你的很多定义都会显现出来，那是不可思议的。就安心遇到，那在这个世界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地方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学会放下我执，觉得放下法执，就算放不下，你找一个能放下的方法。或者说找到一个能放下的地方，就是说能够让你彻底的安心的好好修行，安住落叶的去修行，这样的才有意义。所以呢，这个不要再迷失，这样就是说果地也好，因地也好，因为因地跟果地是互相，佛陀的果地要来接引众生，你相信了就可以了。就是说释放诸佛都已经成佛了，你信吗？就是说我们的走师成佛了。成佛了什么都没有了，我问你，这样的成佛有意思吗？就是所以成佛它是有的，就是要相信诸佛菩萨还有我们这些高僧大德往生了，他一定是有的，有的他就一定能回来，知道吧？如果什么都没有了，那我就干脆不学佛了，什么都没有了干嘛学佛呢？是吧？就是在人间我还晓得孝顺父母尽孝，最起码还有点快乐，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痛苦也还有个痛苦存在啊，是不是？就是说修到最后面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要相信走失往生了是真实的，他成佛了真实，他既然成佛是真的，他一定会回来的，知道吧？所以呢，佛过来是很远一的事情，他一定会在你的面前，所以你相信他来接引你，你愿意相信去直奔不就一体了吗？是不是？阿弥陀佛成佛了四十八亿是真实的，只要你相信他，真实一定来了。那说这个时候你出家都有这么多年了，那说就是说你不信你也没第二条路走了，你还有路走吗？就是说我就不信，我也强行的信了，因为我没有第二条，叫我出家40年了，就是回家去也没有意思了，就是说要万千说有不信，那我不与信了，是不是？那信对我快乐对我好嘛，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你路已经走到这个地方了，年纪都这么大了，不要想别的了，就是不信不与信，然后假信变成真信，是吧？你信肯定有好处，肯定没有好处，过去不是讲吗？信比不信好，知道吧？其实你信了对你自己有好处啊，没有坏处啊，为什么不信呢？就是你对你更加亲近，更加安心了，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要不信呢？ 因为你不仅想吃喝嫖赌杀到淫娃，这享受名利财色的快乐嘛，就是说你就怎么样的去这个男人喜欢招女人，女人喜欢招男人，然后呢去争名夺利。他说如果佛法要没有的话，那我不白活了啊，不如去争名夺利了，然后杀到淫娃吃喝嫖赌。他就他想着干这个事，你知道吗？他就是在想这个。这个一个人不信的人，他就一定是想这个，知道吗？不然他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信了对你的家庭、对社会、对你个人的道德上面都有好处啊，为什么不信呢？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三平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